大家好，今天的讲道命为母亲。母亲是我能够想到最激情洋溢的词。母亲这个词蕴含的丰富感情显然源于我们与她的亲密关系。当我们谈到任何起源的时候，我们倾向于用母亲这个词，例如母国或母语。母国是移民之前的国家，母语是一个人的本民族语言或延伸另一个语言的语言。我们在考虑到自己的时候，不得不考虑到我们的母亲。母亲就像我们的根。虽然每一种关系都是特殊而珍贵的，但是母子的关系高于一切。今天我将通过引出两个人来提出一些关于母亲的功课：圣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以及昌孙圣经未提及名字的母亲。我认为这两个人会给我们一些关于母性的见解。莫妮卡的故事来自他的儿子奥古斯丁在他的书《忏悔录》中的见证。在《忏悔录》里头记录了奥古斯丁与他母亲的一些事迹，以及奥古斯丁他通过他的眼睛做出他母亲的见证。再来就是昌孙的母亲的故事，来自四世纪第十三章。我认为了解孩子如何看待他的母亲，以及圣经如何呈现一个强大男人的母亲，既重要又有趣。让我们看一看圣奥古斯丁的母亲莫妮卡。奥古斯丁在他的书忏悔录记载了很多关于他的母亲莫妮卡。忏悔录记录了他对神真实的忏悔，从而向我们展现了他的灵命。忏悔录主要是向神忏悔的，在他第九卷，在他的第九卷书中，他谈到了他的母亲莫妮卡。我要引用他的话。今天的讲到，我要引用他从忏悔录的一些记述。这不是因为我崇拜奥古斯丁，这也不是因为我崇拜奥古斯丁是信心的捍卫者，而是因为他在神面前表达了对母亲的追思。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莫妮卡作为一个信神母亲的见证。我还需要提醒你哦，奥古斯丁对母亲的陈述可能反映了他那一代人的价值观，这可能不被第21世纪的人接受哦。首先奥古斯丁交代了他的母亲的背景。莫妮卡出生于泰加斯，他有一个让人想起异教神波波尔人的名字。他嫁给了一个叫伯特里修斯的罗马异教徒。他的丈夫在他们婚姻早期时对她不忠，尽管丈夫脾气暴躁又不忠，莫妮卡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她的丈夫在她的晚年最后成了一名基督徒。其次奥古斯丁谈到了他其中奥古斯丁谈到了他的母亲对信心的忍耐。354年，莫妮卡23岁时生下了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我母亲大大仰望神，而且母亲确保我得救比生我的时候还更 开受更大的苦。摩妮卡多年流泪祷告，并相信她任性的儿子最终会回到她的身边。她的主教曾经对摩妮卡说，你为儿子不住地流泪祷告，他是不可能失丧的。尽管奥古斯丁独自搬到了罗马，随后到了米兰，摩妮卡勇敢地冒着地中海之旅的危险也跟了过去。在米兰，他结识了该市著名的主教安布罗斯，并成为他会众中一名忠实的成员。之后不久，奥古斯丁从罪孽中转向他母亲长期以信奉的救世主。摩妮卡是第一个知道他忏悔认罪悔改的人，并高兴地看到他多年的祷告终于被应验了。经过多年忠心地为他儿子向神祷告，用奥古斯丁自己的话来说，主将他的悲伤变成了满满的喜乐，这喜乐远胜于他最深切的盼望。摩妮卡在儿子认罪悔改后继续与他一起生活。奥古斯丁描述了他母亲的信仰，他在书中写道，住在乡间别墅中，母亲和我们在一起。她虽然是个妇女，在信仰上却是杰出的丈夫。她具有年老的沉重，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摩妮卡是她信心的战士。奥古斯丁在她的继续这样记述道，幼主奥伦提尼亚努斯的太后尤斯提娜受了阿利阿派教徒的蛊惑，信从异教，逼迫你的安布罗西乌斯。虔诚的群众夜间也留在圣堂中拼与他们的主教，你的仆人同生同死，我的母亲，你的婢女为了关心此事彻夜不睡，并且站在最前一心祷告为生活。奥古斯丁他为他的母亲感谢主。奥古斯丁说，我的天主，关于我不曾提及的我所深受更普难恕的恩宠，只有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和感谢。但是对于你的婢女肉体使我肉体使我生于知识，精神使我生于永生的母亲，哀恋之情我不能忽而不言。我不谈他的仪式，而是追溯你给他的恩召，因为他既非自由此生，也不是自己救养自己，你创造了他，生他的父母也不会预知未来的情况，都是你的基督的鞭策，你的独子的法式，使他在你教会中所属的一个良好教友家庭中，受到你端严崇敬的教育。再来，奥古斯丁他解释了他母亲的耐心和爱心所受的劳苦。摩妮卡坚持不懈，赢得亲人，包括他的婆婆、丈夫和仆人在内的尊重。即便摩妮卡被许配给一个不信神的人，她仍然是她的丈夫为她的主侍奉她的丈夫。奥古斯丁这样的说道，他这样的真进结束之中长大起来，与其说是父母教导他尊奉你，又应说是你教导他顺从父母。到了成年出嫁，便视夫如视主，设法使丈夫归向你，用贤德来向他传讲你，你也用这些一凡 增加她的律例，得到丈夫的敬爱赞叹。她忍受了丈夫的缺点，对于丈夫的行为从未有所纷争。她只待你垂怜丈夫，使他信仰你而能够束身之爱。我的父亲的心地很好，不过易于发怒。她的丈夫躁性发作的时候，她在丈夫躁性发作的时候，照常颜容温婉，等待丈夫火气平息，才伺机解释自己所持的理由，指出丈夫可能过于急躁为假思索。以上我们看到奥古斯丁用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易怒的丈夫，但他的母亲对父亲存心忍耐。奥古斯丁还提到了母亲与祖母的关系。奥古斯丁继续的在忏悔录中这样说道，由于坏丫鬟的拨弄是非，母亲的婆婆开始也生她的气，但后来便为她的温顺忍耐所感动，竟把女仆们造成家庭问题、姑媳间不和的谗言向儿子和盘托出，命令处罚他们。我父亲听从祖母的话，并且为了整顿家规，保持家人和睦起见，便编择了我祖母所训斥的女仆。从此无人再敢妄言家人之间融洽和谐。奥古斯丁这样的祷告，我的天主，我的慈爱，你还赋予你忠心的婢女，在她怀中你创造了我一种可贵的美德，人们发生巨欲争执，她总尽力调解。再来，奥古斯丁称赞他母亲的德行。奥古斯丁怎么样的说道，在我父亲去世前一段时间内，母亲又为你赢得了父亲。我父亲成为教友后，对他为奉教前他所受的屈辱绝不追怒。母亲对父亲为奉教前他在父亲手中所受的委屈绝不追怒。母亲真的是你仆人们的婢女，凡认识母亲的人都因母亲的义范而赞扬你、热爱你，他们感觉到你在母亲心中。母亲的圣善生活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母亲以忠贞侍父，以孝顺侍亲，以晨读治理家政有贤的支撑。母亲教养子女，每次看见他们疏离你，便每次进行再造之功。主啊，至于我们你的仆人们，由于你的慈爱，我们敢这样自称，在母亲去世前领受了洗礼的恩泽，我们一同心同的生活在你的怀中，而母亲关心我们，真是我们一辈的慈母。母亲服侍我们，又是我们一辈的孝女。再来，莫妮卡她留下了信心的甘甜见证。奥古斯丁继续的这样写道，相信母亲去世前的某一天，她去世之日你是清楚的，我们并不知道，你冥冥中安排着使我们母子两人靠在一个窗口，众目于室外的花园。这时我们小住于离隔尘嚣的 迪伯河口长途跋涉之后稍事休息，甚欲挂帆渡海。我们两人非常恬适地谈着，撇开了以前种种向往，以后的种种，在你神真理的本体的照耀，我们探求圣贤们所享受的目所未睹、耳所未闻、心所未能揣度的永生生命，既然是怎么样的，我们贪婪地张开心灵之口，对这导源于你生命之泉的天上灵液，希望尽情敞析，对于这一玄奥的问题，能捉摸一些踪影。我们的谈话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们肉体感官的享受，不论若何丰美，所反射的光芒，不论若何灿烂，若与那种生活相比，更绝不足道。我们畅游物表，凌驾日月星辰，立天耀地的穹苍，冉冉上升，怀着更热烈的情欲，向往本在，藏在本体。奥古斯丁继续的这样写道：母亲他对我说，我儿，以我而言，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不知道还有任何可为，为何再留在此世，我的愿望都已满足，过去的所以要暂留此世，不过是望你在我去世之前成为基督徒，而天主的恩赖超越我本来的愿望，使我看见你竟能轻视人世的幸福，成为天主的仆人，我还要做什么呢？我回答他的话，奥古斯丁回答母亲的话，他已经不记得了。奥古斯丁这样的记述到，大约五天后，母亲发热病倒了，病中有一天她失去了知觉，辨别不清左右的人。我们赶到后，既觉清醒，她望着我和我的弟弟，是要找什么东西似的问我们说：“我刚才在哪里？”接着见我忧急的神伤，便说：“你们将你们的母亲葬在这里。”我不作声，竭力忍住眼泪。我的弟弟表示最好回到本乡，不要死在异地。母亲听见了，面现忧色，用责备的目光仰望着弟弟，怪他做如此的打算，后又望着我说：“你听他说什么？”稍待又对我们两人兄弟两人说：“随便你们葬我在哪里，不要为此操心。我要求你们做一件事，以后你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在天主台前要记起我。”他勉强地说完这句话，便沉默不语了。病势加剧，病痛也加深了。奥古斯丁又记录到，我又听到我们在迪伯河口时，一天他同我几个朋友以慈母的敦促论及轻视浮生而重视死亡。那时我不在旁，我的朋友都 其这位老太太的德行，这是你父借给她的，这是神你父借给她的，因而问她是否忧急末后葬身远程。母亲说，对天主自无远近之分，不必顾虑世界末日天主会不认识地方而不来复活我。母亲病后第九天，这个具有圣德的至诚的灵魂离开了肉躯，享年56。这时我年33岁。我给母亲闭上了眼睛，无比的悲痛涌上心头，化为泪水。我的两眼在意志的强制下吸干了泪痕的泉源，这样挣扎真觉得非常难受。在他气绝之时，我的儿子阿德奥达多斯嚎啕大哭，我们离家阻止才不出声，而我幼稚的情感也似乎要放声大哭，却被他的年轻的声音，心灵的声音所抑制而不再出声。因为我们认为对于这样的安详不是哀伤痛苦，一般认为丧事中必须哀哭，无非是为了悼念死者的不幸。似乎死者已全部毁灭，但是我的母亲的死并非不幸，且自有不死者在。以他的一生而论，我们对这一点抱有真诚的信仰和肯定的理由。奥古斯丁向他的母亲致敬道，但我为何感到肝肠欲裂呢？这是由于母子相处亲爱温郁的生活突然决裂而给我创痛。母亲在病中见我小心伺候，便抚摸我，叫我乖孩子，并且很感动地说，从未听过我对母亲说过一句生硬忤逆的话。想到他这种表示可以使我感到安慰，但是我的天主，创造我们的天主，我的奉养怎能和他对我的疲劳辜负相比呢？失去慈母的辅助，我灵魂受到了重创。母子两人本是相依为命的，现在好像把生命分裂了。听听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母亲去世后奥古斯丁对母亲的评价，这样我又逐渐回想到你的婢女医生对你的虔诚和对我的爱怜，一旦客人尝试，我忍不住在你面前想到他而为他痛哭，想到我自己而为我自己痛哭，我任凭我抑制已久的眼泪尽量倾斜，让我的心躺在泪水的床上得到安息，因为那里只有你听到我的哭声，别人听不到。主啊，我现在在著作中向你忏悔，谁愿意读我所作，请让他读下去，听凭他做什么批评。如果认为我对于在我眼中不过是死而暂别，许多年为我痛哭使我重生于你眼前的母亲仅仅流了少许时间的眼泪是犯罪的行为，请他不要嘲笑。相反，如果他真的有爱人之心，请他在你众基督众弟兄的大父之前 为我的罪而痛哭。以上是阿古斯丁在忏悔录中纪念他母亲并为母亲所做的见证。我们看到了一个儿子对他已故母亲的心，现在我们转向今天早上我们默想所选择的另一位母亲在圣经里的见证，她便是参孙的母亲。我选择参孙的母亲进行母亲节默想的原因有很多，如果我想说其中的几个，我必须说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女性，与我们所有的母亲并没有什么不同啊。考虑一下几点，虽然今天早上我想和你们分享一些关于她的事，但是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圣经根本没有给我们任何关于她的背景的暗示。即便我们从四世纪第十三章第二节中找到她的丈夫的名字和家庭的背景，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玛拿雅，她的妻不怀孕不生育。索拉的意思是大黄蜂，是这人的家乡，这人属但族的，这人的名字叫玛拿雅，意思是安息，包括安息的地方或安息的状态或条件。虽然今天早上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角是参孙的母亲，但是圣经没有提到她的名字。她也是一个理解伤痛的人，因为她也是其中之一。她不怀孕不生育，在包括以色列在内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古代中东社会，女子不育是非常羞耻的一件事。她是一个经历伤痛的妇人。从这简单的两点，她仅仅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普通妇人。然而神的使者向她显现并带来她即将怀孕生子的好消息，这使她等同于莎拉、哈拿和同于玛利亚。就这样，他成了神用来做他护理施工的器皿。我们将找到他作为神信徒的一些品质，并从中吸取一些教训。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勤奋的人。在四世纪第十三章第九节，我们读到神应许玛拿雅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他那里。他的丈夫玛拿雅却不与他同在一处。参孙的母亲坐在田间，当时她的丈夫不在她的身旁，大概没有人认为她是在野外野餐吧。事实上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因为当时这样在这样的农田里，妇女与丈夫分担挑粮和日常务农是很正常的。妇女的体力劳动和技能不亚于男性，他们还必须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自己的力量。妇女们与丈夫共同养家糊口，或许对于今天习惯有洗衣机、汽车、先进工具，甚至在网上订购服务等各种便利的人来说，很难能够体会到参孙时代的日常农业劳动是怎么样的。我研究了圣经地图，找到了索拉的位置。索拉不是立于平原，而是立于崎岖的地区。我们不应该把圣经中所提到的田地看成软土肥沃的土地。土地有很多石头，必须辛勤耕耘，即使他们可以用动物犁地，石头和杂草都必须用手清除的。妇女们整天在田间里不辞劳苦的工作，我们可以想象妇女在田间劳动的画面。她们必须弯腰挖地种地除草，手变得粗糙，经常受伤。这并不意味着妇女的家务活很少， 他们仍然必须做饭，管理家务，并且包括小孩在内的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他们还必须承担生育和养育孩子的重担。我们的母亲的工作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他们是不知疲劳的工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人。其实我们看到了参孙的母亲是一个有信心的女人，妇女，在十三章三到四节，是世纪十三章三到四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她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须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六节。”这样的读到，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也没有将他的名字告诉我。神没有将这个孩子的事，神没有将这个孩子即将到来的是，告知，父亲玛拿雅，即便玛拿雅是参孙的父亲，而是通知了玛拿雅的妻子，这可能表明他的信心比玛拿雅还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消息传给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向主的使者提出任何质疑，尽管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怎么会有人知道他即将怀孕生子，而他本人却不知情呢？他是一个有信心的女子。相比之下，玛拿雅在听到妻子的消息之后，就想再查一遍，再去见使者。我们不能责怪玛拿雅，因为她一定是一直在盼望有个孩子。现在听到她即将得知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她当然要想验证一下。她怎么能接受这个消息呢？即使是争议和无可指摘的善加利亚，当他被告知他和他的妻子即将荣升为父母的时候，也无法相信这个消息哦。参孙的母亲，他没有质疑信心和使者，毫无疑问的，他只是简单地告诉了他的父亲，他遇到了神的使者，这表明了他的信心的强度。他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就是像玛利亚在路加福音一章一节，在路加福音一章中的那一样。再来，产孙的母亲是一个奉献的妇人。让我先读几节经文。第十三章第四到五节，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个孩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再来第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对玛拿雅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拿细耳人是分别为圣归神的，通常是短期的。数民记第六章第五节，我们这样读到：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法子长长的，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拿细耳人至少要遵守十个规则。第一，禁戒清酒浓酒。第二禁戒一切不可吃一切不洁之物。第三，不可接近死尸。第四，不可剃发。参孙要终身做拿细耳人。参孙的母亲也同意遵守这些拿细耳人的誓言。我们知道参孙没有 遵守他的誓言，但没有记录到，表明他的母亲也失败了。他的母亲过着清洁而坚定的生活，这对他的儿子参孙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参孙的母亲，他遵守拿西尔人的生活方式，作为拿西尔人的母亲侍奉主，他是他儿子参孙的生活，他是他儿子参孙的活生生的榜样。主赐给参孙一个这样的母亲，作为他的光和指导，不偏离神的道。但参孙失败了，后来他母亲参孙母亲的心一定是被他任性的儿子大大的伤透。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可以肯定的是参孙的父亲在参孙去世时已经死了，但没有关于他母亲死的记录。但是有一点能够肯定的，他一定是被他儿子生命中的所有是深深的受了伤害。参孙没有像他为他所祷告的那样生活。再来，参孙的母亲是一个属灵辨别力很强的妇人。施恩的主在第八节应许了玛拿雅的祷告。玛拿雅就祷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么带这将要生的孩子。因此主在第九节再次差遣使者。神应许玛拿雅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玛拿雅却没有同她在一处。于是夫人急忙去找她的丈夫，去见那位再次出现的使者。使者将在第13和14节给他建议，就像他以前给参孙母亲的那一样。玛拿雅想款待使者，最终他在第19节中将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于耶和华。当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也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玛拿雅和他的妻子伏伏在地。在第22节，玛拿雅很害怕，他说：我们必要死，因为看见了神。他的恐惧深深扎根于以色列的历史，例如当希伯来人听到以色列人听到神从山上雷鸣般的声音时，他们认为他们要死去。参考生命记第五章25到27节。尽管如此玛拿雅的妻子很快就看出他父亲仓促的。尽管如此参孙的母亲参孙的母亲很快就看出他丈夫仓促的结论缺乏逻辑。他推理的说道：如果神打算使用我们用我们为他生个儿子，他不会也不能摧毁我们。参孙母亲对神神圣的目的和计划的理解，一切一定是消除了她丈夫的恐惧。女子也是属灵安慰的来源，是真正的帮助。再来参孙母亲是一个顺从呼召的人。士师记第13章24到25节，我们能够的看到参孙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像太阳一样。神的使者告诉他的母亲，他要成为一个母亲。参孙是一个应许的儿子，是一个非凡的人。孩子长大了，主赐福于他。虽然第24节简单地说到孩子长大了，但我们知道这涉及许多父母的责任。读第24节的第一部分也是很有趣。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参孙。不是说玛拿雅和他的妻子给他起名参孙，而是他 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参孙，这一定表明参孙的母亲的照顾和指导下达到了成年，这一定是他母亲对他养育影响的表志。再来啊，参孙是一个参孙的母亲是一个值得赞许的母亲。第十四章一到四节，四世纪第十四章一到四节，参孙下到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的女儿。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中女儿，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到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的父母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那是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当然参孙长大了，神赐福于他，这表明他参孙母亲为人父母的忠诚。好像父母当然好的父母当然是孩子的一大福分。让我们探查更进一步，在第十四章的前四节中，我们发现了参孙在亭拿被非利士的女儿吸引，他的父母在第三节这样的应答他：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对他的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当孩子长大后想走自己的路，离开神的道的时候，父母确实知道并认识到他们可以做的事并不多，最终孩子们会不顾父母的恳求和反对坚持他们的决定。孩子在达到某个生命的阶段的时候，父母能做的事是有限的，他们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有自己的想法并做出自己的决定，父母亲又能够对他们做些什么呢？玛拿亚和他妻子同心一起面对参孙挑战参孙的决定，他们一同这错误的决定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父母在育儿教育方面团结一致，在神面前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观点。参孙的母亲和她的丈夫一起纠正了她儿子的问题。玛拿亚和她的妻子都愿意向参孙说明他们对她选择非利士的儿女而不是以色列儿女的不满。他们特别提到非利士人未受割礼，这不是关于种族主义，而是关于对神的信仰。参孙的父母希望他从他们弟兄中和他们子民中选一个妻子，他们都是神立约的子民，这是关乎属灵的挑战哦。他们愿意和坦率地与他分享他们的担忧。总结今天的讲到，正如我们从摩尼卡和参孙母亲身上中所看到的，母亲的信心和爱的协力，给他们的孩子留下了重大的印象。我们总结一下，正如我们从摩尼卡和参孙的母亲身上看到的那样，母亲的信心、爱和协力，给他们的孩子留下了巨大和令人深刻的印记。母亲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他们是配偶的真正帮助。莫妮卡对她的丈夫，参孙的母亲对她的丈夫玛拿亚，使他们的丈夫在神面前得着成全。这些话听起来好像给母亲们增加了负担，然而重点不是他们的负担， 当然重点不是他们背负了巨大的负担，而是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荣耀。每一个伟大的神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或妻子。我必须提到看到我的父亲是如何的尊重我的母亲的时候，我也像他的我也像父亲这样尊重的母亲，同时我也尊重我的妻子，并感谢他伴随我做神的事工。如果没有妻子的帮助的话，我也不能够也不能够服侍教会。同样的，我相信所有的母亲和妻子也是他们孩子和丈夫后的一个很大的后盾，所以我们必须将所有的功劳都归于他们，并相信有奖赏在天上等候着他们。让我们用箴言第31、第30章结束今天的讲道。请大家翻到箴言第31、第30节。箴言第31、第30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那些还未结婚的男子要注意到，要记得这一节经文。如果你中意的女子她不具备耶和华的话，你要记得这一句经节。再来，母亲，你想给你孩子留下什么样的遗产呢？你是不是信主耶稣基督呢？你没有向主耶稣基督忏悔悔改呢？你相信主耶稣基督吗？还有那些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母亲呢？你这几年信主之后有没有在主内有没有长进呢？你是怎么样教育你的孩子呢？让我们记得箴言第31章第30，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在你过世之后，你会给孩子们留下怎样的遗产呢？是怎么样属灵的遗产呢？我们要记得，最有福的母亲就是那些被耶稣的宝血赎回的，并只靠信心服侍他的。我们看到莫妮卡和参孙母亲的见证，希望我们能够母亲能够继续的在神的道上走，仰望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低头祷告。